没有一个人必须要先上呼吸课才会呼吸的，呼吸是非常自然的事情。我记得我的第一个孩子现在已经29岁了，所以是29年前，他刚刚出生的时候，这个护士马上就从那个时候鼻子把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吸出去，所以有2-3分钟都不哭啊，这个那个医生就开始打他屁股，结果怎么样呢？一打以后一哭，哦，那就好了。人的开始是从呼吸开始，没不需要教的，就是我们的祷告也真的不需要教，只要我们开口就是开始呼吸啊。为什么会有吸？因为有呼。我们今天很多人不呼，里面没有空间，所以吸不进来。所以今天基督徒的呼吸就是祷告。甚至于你发现了很多人的蒙恩得救啊，都是从呼吸开始的。如果他不呼吸啊，这个医生一定要打屁股的。今天很多人的得救啊，哇，有的人真是刚硬到一个地步，叫他呼喊主耶稣的人他都不肯。所以有时候主会安排一些环境，一些艰难，一些痛苦，一些失败，一些软弱，这个在这样一个情形，主啊，求你帮助，要开始呼了。真的，一个人的得救，如果你不是开始呼喊主的名，主的爱再大，临不到你身上，这个空气再多，进不到你的里面，因为你不肯呼嘛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要学习呼吸。我们现在学习呼吸好不好？主耶稣啊，我们一起说，主耶稣啊，我爱你，我愿意跟随你。这个就是呼吸啊，当我们里面一呼出去，里面马上有一个空间，主耶稣的生命，主耶稣的爱，主耶稣的丰富就进到我们的里面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学习每一天开始过一个简单的人。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就是坦然无惧啊。所以希伯来书里面怎么说？来到主的面前怎么样？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所以主耶稣不要我们经过许多的手续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每一天开始用呼吸，属灵的呼吸来开始你的日子。当你有难处，用呼吸。我记得有一个弟兄，他在台中，他以前是一个老师，真的是忙得要命啊。好像他和主之间很难找到一个空间来和主交通了。这个他常常就做一件事情，他就在那个在黑板上，现在都不用黑板啊，那个时候他黑板写的时候，他一面写黑板一面就是主耶稣啊，主耶稣就他就用这种方式。所以你就发现他当然是那个是台中的一个负责弟兄啊，他所留下来的那个榜样一直到今天在我的里面是非常印象非常深啊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呼吸，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属灵的本能。如果一个人不祷告，他就是在属灵有一天都要软弱的。什么时候你觉得软弱？今天必须要先回到说，我的祷告生活怎么样？如果你今天发了脾气，你必须要回到说，我今天和主的交通不够。如果主在你的里面充满 丰富的话，你就有能力去面对许多的环境，许多的遭遇。所以这是很简单的事情。所以属灵这个祷告也是我们神儿女的特权。什么叫做特权？不需要经过通行证的叫做特权。我记得有一个前几天有一个弟兄啊，哇，他说他要去见他的儿子啊，都必须要先预约，因为找不到他。我就想到啊，我们今天要见一个人啊，有时候真是很不容易啊，特别是这个世代是一个忙碌的世代，所以我很想念我刚刚出来服侍的那一段时间哈。那个时候这个有电话的都是已经算是比较高级的一些人了，因为我记得我们家在申请电话的时候，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就2万块钱，所以要得到一个电话线都不容易啊。所以那个时候弟兄姊妹很少有人有电话，你要去看望怎么办呢？先写信。什么事那个时候都没有，我最喜欢就是串门子。后来有时候看在这一区有几个弟兄姊妹住在这里哈，就去了，就敲门。那个时候弟兄姊妹真的很可爱哈，哇，非常欢迎啊，不管他们怎么样，就是这样欢迎，没有说你没有事先告诉我，我非常的忙碌 ，no， 不是这样子，很我们的心就是这么简单。哦，这边人不在家，没有关系，我们就到另外一个家，就是这样子。但是今天人啊，特别是刚刚来美国，最不习惯的，就是都要预约。预约还不一定被接受，啊，特别是今天在美国看病哦，常常要预约，有时候预约都是一个月以后的，病都已经已经恶化了。我们的主耶稣不需要预约，这叫做特权，不需要经过许多的关，这个叫做特权。这个布希总统跟这个胡锦涛啊，他有一个什么直线啊，那个叫什么，随时就可以打过去的。但是呢，很可能这个胡锦涛打电话给布希不在。今天我们很多的电话线啊，特别是公家机关啊，你很难第一次就找到你想要找的人，都是转来转去，转到最后不知道要找哪一个。但是我们主耶稣的这个 prayer line 有没有打路机啊？啊，有时候最煞气的就是那个 fax line 啊。我们是要找人，但是不要那个 fax line。主耶稣给我们每一个人，每一个神的儿女，有一个直通线，你不需要预约的，这个叫做特权。你随时都可以找到主耶稣，你随时可以跟主耶稣说话，这个叫做特权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用你的特权？可能很多时候电话线已经不电话号码忘记了，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？那个电话这么重要，我怎么会忘记啊？因为你太久没打了。当然今天这个手机啊，弄得人头脑就更笨一点了。真的以前我觉得很奇妙，我在教会里面这个弟兄姊妹常常说，哎，这个梁家胜的电话几号，马上就随口就讲出来。我说好奇怪，我那个时候对于那个记那个电话这么灵光啊。如果是你好像马上就可以那个，为什么？ 因为弟兄姊妹那个电话一直在我的里面。但是现在很多人问啊，对不起，我先查我的这个手机，全部都在手机里面了，反而我们的脑筋不用了。但是今天我们和主耶稣的交通永远不需要预约，我们可以随时来到他的面前，无论何时何处何状况，我们都可以来到主的面前。这是主给我们最大的特权，我们不要弃权，我们要用这一个特权。如果说我们用这个特权，我们的生活真的是许多的难处很容易就过去了。我们为什么要把许许多多的难处一直堆积？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去面对，去面对，结果面对到一个地步，我没有办法，然后去找弟兄，找弟兄姊妹。所以我记得史弟兄常常讲，那个陈师母他也常常讲到那个侯姊妹，他说弟兄姊妹每一次去找他谈论事情或者说问问题的时候，他常常就讲一句回答一句话，他说问问你里面的主。这就是我们的直线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到主的面前。好，下面我们讲到这一个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祷告。既然说祷告是神儿女的属灵呼吸，是一个很自然的，为什么还要祷告，还要求主来教导？我问弟兄姊妹，呼吸是不是很自然的事情？什么时候你要学呼吸啊？呼吸有困难，还有呢？这有没有游泳健将？这个游泳一定要学呼吸啊！如果你正好进到水里面，呼的是吸的时候怎么样？一定水全部都进来，它就是必须有一个学习呼吸。有时候声乐啊，你要学声乐，要不要学呼吸啊？哇，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唱还没有唱完，气已经不够了。他说问题在哪里？呼气的问题。甚至有时候我们讲一句话，可能讲得太长，这个还没讲到完，我们气不够了，有没有这样的现象？这个就是需要呼吸啊。所以呢，祷告也需要学习。所以当门徒看见主耶稣祷告生活，他们真的是很羡慕啊，羡慕主耶稣这样每一天虽然是这么忙碌，但是里面却是有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。所以他说求主教导我们怎样祷告。所以路加福音跟马太福音就教导门徒怎么样祷告，但是在这我们看见那个祷告是不是我们时间过了？我很快就讲这个，在这里不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用这些话来祷告，他呢是说到一个原则，他说你们要这样祷告，说第一个说什么？我们在天上的父。什么叫做我们在天上的父啊？这个是说到一个关系，说到生命的关系。所以每一次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一定要站在儿女的地位上。这个天上就说到无限，父亲说到一切的源头，他是一个丰富的源头。所以我们来到他的面前，我们一定要相信他一定垂听我的祷告。所以当我来到他的面前，我是站在儿女的地位上。那我觉得很宝贵的就是很多那些年长的后，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，她已经105岁了， 他有时候祷告就像小孩子一样，就是外面的肉身来讲，他是一个很非常长寿的一个人，但是来到主面前呢，他就是一个年长的，还是一个小孩子。所以你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呢，真的就像儿子来到父亲的面前，有时候要撒撒娇的，不要以为说你是大男人，在主面前我们永远是小孩子，我们要用小孩子的态度来到主的面前，说父亲啊，我需要这一个，求你帮助我。这一个态度，这一个关系，叫我们和主之间的这种关系能够更亲密。所以他说你们要这样祷告，说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的父啊，主耶稣是你的父啊，我们用这样一个态度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，真的你的心就很自然。有没有一个小孩子来到父亲面前要先做文章？除非像那个刚刚那个浪子，因为他已经离开他的父亲太远了，他真的不知道怎么去见他的父亲，他也不认识他的父亲，说可能他的父亲会拒绝他，有没有可能？有。我就有一个同学，因为他信了耶稣，进了神学院，他的父亲真的在报纸上登这个断绝父子的关系。地上的会这样子，但是耶稣永远不会这样子，他永远是我们的父亲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刚刚弟兄在这里讲到这个浪子的这段故事啊，其实我注意到另外一方面啊，这个父亲真的是丰富啊。所以当这个小儿子他说，请你把我该得的家业给我，下面怎么说？他的父亲怎么样？父亲就把产业怎么样给他，这个叫做丰富。我们的父亲是一个丰富的父亲，不是一个吝啬的父亲。所以当这个儿子说我们该得的家业，你是不是神的儿女？你有没有该得的家业？我们该得的家业，神儿女有该得的家业，你要去支取啊。我们很多时候不好意思啊，事实上真是羞辱我们的主啊。我们要站在儿女的地位上，主，我该得的家业。虽然当我读到后面的时候，虽然这个浪子浪费了他一切的产业资产，但是当他回到他父亲家的时候，他父亲有没有说，你该得的家已经给你了，已经没有了，有没有这样说？马上恢复他儿子的地位。所以你看见圣经里面有没有浪子这两个字啊？这个是后来的人加上去的，在父亲的心目中没有浪子，只有儿子，只有软弱失败的儿子。所以在父亲的心目中他不是一个浪子，他永远是儿子。所以当他一回来的时候，赦免，给他洗干净，给他一切的丰富。因为我们的父亲是丰富的父亲，你不会说因为我已经支取太多了。我们今天很多父母亲一过世，接下去是什么？特别是儿子越多哈，那个开始有纠纷了，哇，产业分的不公平啊！有的人好像已经得太多，还要再去得。所以我就有一个同学，那不是一个朋友，因为他的父亲很多的产业，他们也有很多的儿女，什么媳妇啊，什么女婿啊，开始争，一直到今天已经两年了，这个官司还没打完。我们的神永远不缺，你只要来到他的面前，他永远是丰富的。到最后那一句话， 这个他的那个大儿子说，他说我一直服侍你这么多这么多年，连一只什么羔羊都没有，牛犊都没有。这个我像我记得很宝贵的一句话，他的父亲怎么说？你和我同在，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。今天的问题是什么？我们有没有和主同在？只要我们和主同在，主所有的就是我们的，这就是神儿女的特权。最下面主耶稣怎么说？我们第一件事情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这是关系的问题。我们必一定每一次我们来到他的面前，我们要站在儿子的地位上，而且他是一个丰富的神。所以呢，他下面说，愿你的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所以主耶稣的名啊，他非常看重我们的名，看重他的名。这个要来的路上，一个弟兄跟我谈一件事，他就是有一个节目啊，那个节目叫 Jesus Christ， 这个 call in 的一个节目，很多人就说 I'm Jesus， 很多人说 Jesus， 他就问很多的问题，他就问我说这个节目你听得怎么样？我正好今天去听了一些，因为我真的想要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样。我后来就跟他讲，我说啊，是一个人，或者说我就用一个例子来讲，如果说今天我在这里说 I am the president George Bush， 你们会说我是什么样一个人？主耶稣已经很清楚的说，站在马太福音24章说，他说在幕后的时代有人说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，他说你们怎么样不要受迷惑。今天这个人他说他就是耶稣基督啊。我就跟我们的弟兄讲，我说就是他所回答的每一个问题都对，我仍然不相信，我仍然不接受这个人，因为他的根不对，他的那个这个人是有问题的人。所以我说主耶稣在地上，当这个乌鬼说哇，神的圣者至高者来了，主耶稣不接受这个，不接受撒旦给他的一个见证。所以今天主耶稣说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主非常看重他的名。所以当我听见当别人说 Jesus Christ， 哇，有时候好像打网球打不中那个球 Jesus， 这是他们在什么样一个状况里面呢？他们不是在高举耶稣基督的名，他们是在咒诅，在说健忘的话。所以神的名怎么被尊为神？借着外邦人，只有借着我们这些人，我们要让耶稣的名在我们的里面那样的尊贵。我们一呼喊耶稣的名，我们里面真的是有一个荣耀的感觉。下面说到愿你的国降临，神的国怎么降临？就借着我们传福音，借着耶稣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就是他的国，神的国就在我们的心里。神的国今天在地上信的人越多，这就是神的国。我们今天所注重的就是这一个。接下去他讲到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神的旨意就是神所喜悦的，就是神必须要完成的事情。神的话语就是神的旨意啊，我们要活出神的旨意，就是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。接下去都很奇妙的，他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。什么叫日用的饮食？就是我们天天所面对的，不管是你的工作，不管是你的生活，不管是你的家庭，不管是你的问题，都叫做日用的饮食。 就是每一天我们会面对的一切都叫做日用。有时候我们心灵软弱，我们需要主的供应。当我们有一些难处，我们不知道怎样往前的时候，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帮助我们，这叫日用的意思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。我们不要分说，哦，这是教会的事情，这是属灵的事情，啊，这是我家里的事情，我这个家庭的一些问题。不是的，我们这个人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，我们必须和主都有关系。我们的遭遇，我们的前途，我们的家庭，都是我们要让神参与在其中，我们要和主交通。那下面呢，他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。那还有一句话，他说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那很奇妙的，什么叫做债？叫做亏欠。我亏欠你，你亏欠我，主要我们先赦免别人，先免了别人的债，这是一个条件呢。他说免我们的债，就像我们免了别人的债。我们必须要免别人的亏欠，神免我们的亏欠。所以最后他就讲到饶恕的问题。有时候你就发现这个怎么扯不上关系，这是非常有关系的。最拦阻我们祷告的，就是我们和人之间的关系。我们和神之间不容易，不太容易有关系。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求赦免容不容易？你到人面前去求饶恕容易，还是到神面前去求饶恕容易？哇，有时候要去跟前弟兄道歉，那凭什么？有时候真的是好难哦，真的左祷告右祷告，到他面前还是不敢讲。但是我们来到主面前，主耶稣，我们很容易啊。所以今天的问题就是我们人和人之间，这个是最拦阻我们的祷告的。如果我们心中对弟兄对姊妹有间隔的话，你不要想来到主的面前。所以下面就很清楚的说到饶恕的问题，就是免债的问题。所以最后他说到，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，他就说到整个一切万有都在主的掌权的当中。神掌管一切万有，他是丰富的神，他不是有限的神。我们很多时候为什么会为了一些事情在那争论？因为它有限。如果是无限的话，你需要多少给你多少，这叫做无限。神的国度是无限的，神的荣耀、神的地位、神的尊贵，真的是这样的高潮啊！我们所祷告的这一位天父是无限丰富的神。所以当我们来到他的面前，我们心中真的是不需要考虑说主耶稣有没有办法解决我的问题，乃是说我们就来到他的面前。主耶稣在地上，他给我们最宝贵的榜样，一次祷告，两次祷告，三次祷告，每一次的祷告都有进步。所以保罗他说有一根刺在他的身上，保罗祷告几次？三次。每一次他的困惑就越来越少，每一次神给他的一个答案都是因为我的恩典够你用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祷告不是一次就够了，每一次的艰难，每一次的问题， 不是要叫我们更多的埋怨，乃是逼我们更多来到他的面前。你不够清楚吗？来到主的面前。当我们用这样一个态度的时候，我们的祷告生活真的是蛮有活力。我们可以随时随处可以祷告。主耶稣在地上，他在旷野祷告，他在家中祷告，他也在山上祷告，没有任何的限制。我们甚至于今天我们走路可以祷告，我们开车也可以祷告，甚至睡觉也可以祷告。你有没有经历过睡觉祷告，做梦的时候祷告，甚至于更奇妙的哦，有时候有一些信息啊，真的是主在梦中启示出来的。有时候为着一件事情，我们真的是不知道怎样，但是呢，我们在主面前一祷告的时候，主就在梦中把他的话语启示出来。所以在主那里没有白天，没有晚上，我们随时可以活在这个祷告的生活的当中。盼望主帮助我们，就讲到这。
弟兄姊妹，今天早上我实在觉得主恩待我们，恩典丰富。因为今天早晨我们的弟兄跟我们讲到祷告的事，我们还有一位弟兄跟我们讲到读经的事。我们不止啊知道祷告，我们也知道读经。我们不只知道祷告啊是与神连结的路，我们也知道读主的话啊叫我们也连于我们主的自己。你看主恩不恩待我们？感谢主啊。聚会一开始，常来弟兄也忽然问我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是什么啊，我实在啊一时不敢讲。我通常早上起来没有那么属灵啊，我通常早上起来上厕所。今天早上我确定我不是上厕所啊，好像也不是洗脸，那我干什么呢？哦，我稍微一整理啊，我早上第一件事情是想去啊找这个消炎止痒膏。为什么呢？昨天晚上在后院子给家里这个后院的毒蚊子叮了六七八个包，这个蚊子可厉害了，这个叮上去啊它这个一点感觉也没有。等到啊过了10分钟20分钟啊，我知道被叮了，因为啊轻微的有一点痒，根据过去的经验半夜就会肿起来。果然不错，我晚上就没睡好啊，晚上啊它肿起来了，肿起来啊也不很痒，但是我知道了我去啊烧一下啊。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啊去想，我不只是要止痒，我要消炎啊，我要消肿。但是啊我也想不出你手边有什么这样的膏可以用啊，所以我早上第一件事情啊先去啊到卫生间啊把这个 cabinet 打开看看，没有东西，我也想不出啊什么样的膏合用。那么然后赶快第二件事催我姊妹快快快，我们啊7:30在这个2109啊我们一起有读经啊，我们开车就要啊30多分钟嘛，然后快快快赶快啊就来了。来了以后我看见建军弟兄，我就跟他提啊，哎呀被蚊子咬，哎呀这个蚊子可厉害，哎呀这个肿起来了，你看啊这个啊，然后现在开始痒了。好，我们弟兄啊二话不说，从他的这个包包里头啊就掏出一样东西，就是这个万金油啊，啊清凉油。我一看啊，这个正是我需要的，我早上找了半天我就没想到这个啊，赶快拿出来啊，这个听我今天聚会啊一面聚会一面抹啊，觉得很舒畅很舒服啊。我就想啊我们这个弟兄啊他特别有这一份你有难处你找他，哎我说皮肤痒皮肤肿啊，掏出这个清凉油。我记得冬令会的时候啊我跟他讲啊不舒服大概感冒了，他马上啊掏出一个叫做 Elbow 啊，我从前啊还不晓得是什么东西啊，我吃了一粒啊他泡给我啊这个泡在水里面，我吃了以后不到30分钟我做这个见证，这个感冒好了一大半，心里有数有用。所以我现在一感冒我姊妹感冒我赶快给她去买 Elbow。 哎，我就想啊为什么我们弟兄啊老是啊他有这种宝贝在里头 应急啊，急需的立竿见影啊，弟兄姊妹们啊，这个都是外面的事。但是啊，今天我想到我们的弟兄讲读经，我们的常来弟兄讲祷告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这两件宝贝啊，在我们的生活里成为实际，我们就可以随时帮助圣徒们的需要。